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21号，公元2014年9月1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在第二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上的发言，西藏的人权灾难与中国的政治变革。下面请收听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在第二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上的发言，西藏的人权灾难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和大家来分享我自己关于西藏人权状况和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些想法啊。那我来到这儿，知道这个这次讨论的主题叫寻找共同点。那什么是西藏人和这个汉人最大的共同点呢？我想就是我们都受着这个专制的压迫啊，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人权和尊严啊，都受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严重侵犯啊，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共同点。但是我曾经以为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民主化了，这些问题都不复存在啊。但是了解西藏越多，了解这个少数民族藏族、维族的这个人权状况越多我就发现这种想当然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啊。根据我的这个总结，在人权的几乎每一个领域藏人所受到的这个压迫和侵犯，都远远的要超过汉族。比如说这个选举权呢，中国这个县级以上的这个选举是虚假的间接选举啊，县级和县级以下的这个人大代表的选举是虚假的直接选举啊。但是藏人他的这个选举这个虚假的选举也很难让藏人成为这个本地的主要的领导啊。言论自由也是一样，这个我们知道很多汉人这个知识分子被因言获罪的情况，但是藏族的这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些普通网民，他们同样的情况下被判刑的概率更高，被判的这个刑期更长。这个比如说这个卓玛加一部书稿还没有出版的一部书稿就被判刑10年。在藏区很多地方实行那个就是路条政策，他离开本地到另外一个乡镇、另外一个村子去看亲戚，都要这个公安机关派出所去开一个路条，说他什么时候到哪儿去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隔离政策啊。比如说生命权，那这个很多这个侵犯生命权的例子在汉族地区有什么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被打死的这种案例很多，但是在藏区随意开枪或者是在这个关押场所被打死的情况就更多，外界都没有报道出来啊。酷刑也是一样啊，酷刑在整个中国都是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但是藏人受到的这个酷刑就更加严重、更加普遍。那司法公正的权利也是一样啊，在 在一些敏感的政治性的案件里边，律师去会见或者是去调查受到一些干涉啊。但是整个的这个藏人的案件都被列为敏感的案件，这个律师的权利几乎得不到保障，这个整个的这个司法审判的过程也是更加的不公正啊，就是比汉族的这些敏感案件更加不公正。我曾经代理这个试图去代理一些这个藏民的案件啊，但是去会见的时候都被拒绝。有一个达瓦的案件，也跟一个名字，他就是我在他案件开庭的时候，另外一个律师被受到压力被迫退出。那我是因为茉莉花期间被这个绑架关押。还有2008年的这个我组织一些律师发出一个声明，说我们愿意为被捕的藏人提供法律援助，但是后来律师证因为这个事情被吊销。那语言文化权利，这个在汉语不存在这种权利被侵犯的问题，那藏人就存在。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基本上除了两个领域之外，一个是法轮功他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汉人生孩子，这个比藏人受到的这个限制更多。除了这两个，其他的每一个人权领域，藏人都受到更加严酷的对待。有100多藏人自焚，这已经完全反映了中共统治之下藏人正在面临的人权灾难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中共非常非常的强大啊，非常非常的强硬，好像他可以继续统治50年、100年甚至更长。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中国，尤其2003年之后生活在中国参与维权运动的我们这些人，我们觉得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啊，这个值得外界去观察、去支持，也就是被称作公民维权运动的这样一力量。一般认为从2003年开始这样一个公民维权运动，它当然不是凭空兴起的啊，包括89、包括79等等之前的这个民主人士的努力，包括法律职业的恢复啊，这个中共它至少在话语上在表面上要有这个依法治国，要按照法律来治理，那一些这个法律职业的这个发展，还有呢就是互联网和这个新媒体的空间，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因素之一。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传播信息组织运动的成本啊，所以它对于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还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民间活动的空间，还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维权的方式包括介入维权的个案那除了这些，还有这个比如说挑战恶法激活宪法，还有这个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基层的选举还有这个推动律师协会的直选还有这个罢免官员还有街头的散步与围观那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行为艺术这个辩论赛纪录片等等。当然这个民间的反抗也好，各种公民维权运动也好，当局从来都不会姑息，从来都进行控制，进行压制。但是从去年3月份之后这种压制大大的加剧了甚至我写文章分析说，它转变了镇压的模式，从一种维稳的模式转到了一种扫荡的模式，或者是清洗的模式。原来就是控制，把一些有影响的、有组织力、有行动力的人物给抓起来判刑，但是从去年 开始这个抓人的数量大大的增加了，抓人的这个门槛大大的降低了他的这种，他实际上是他的意图是要摧毁民间社会的反抗能力这是为什么中共对公民维权运动的这个镇压在加剧。当然有习近平个人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因素还是这样一个专制和维稳的逻辑和民间反抗的这种根本冲突民间反抗它具有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这样的趋势，让当局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也就是在共产党看来，如果不加剧镇压，不转换更加严厉的镇压模式，它就很难遏制民间抗争力量发展的势头。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再回到这个西藏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西藏的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民主化又是西藏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中国民主化了，西藏问题也未必能解决。它还涉及到很多更加复杂的因素，中共的这种高压的西藏政策，以及对西藏人权的不断的侵犯，它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巨大的仇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主化还不会很快实现的情况下，那这种矛盾、这种仇恨会加剧，它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变成这个民族的冲突，就是汉人杀藏人、藏人杀汉人，这种就是对专制的仇恨，会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些环境下会转变成这个两个种族的这个冲突。所以就是无论是汉人、藏人还是其他边疆的问题，都要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这是一个必要条件。那我觉得我更多的针对这个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知识分子应该提高认识当然我们都在座的都支持中间路线了，但是这个可能还不够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反对西藏人来决定西藏人的命运，就像台湾人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吉林人决定吉林人的命运一样，这个自觉权我们是没有理由去反对的。当然这个有自觉权之后，当他们开始投票的时候这个是决定去留下来还是独立，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权利去反对他们的自觉权。所以我们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大力的去批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这个大一统思想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包括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反省，应该有更多的批判。第二点呢，就是要加强交流，这个刚才说过了，就不仔细，就是要有更多的、要有创造性的这种交流的方式。第三点呢，就是要开拓新的思路。那我个人觉得在这种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提前的去应对。当这个中共对中共的控制力减弱当民主派上台或者即将上台这个时候，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他们应该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这个争取独立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这个民主的这个领导人也不得不做出更加强硬的决定那对于各方都是一个悲剧。所以要有一些这个创造性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午和郭琛在谈论这个中间路线的时候，我们当然支持中间路线，但是应该有更强硬的一个声音，比如说彻底要求独立、坚决要求独立的声音。这个时候来让中共有压力这个相比较之下一个是要求高度自治，一个中间路线，另外一个要求这个坚决独立，这个比较之下，中共可能更加愿意这个接受中间路线。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